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与以色列总理通话，支持以色列自卫权利；美国最大燃油管道全面恢复，一些加油站仍然缺油；打造1500亿美元媒体巨头 AT&T 接近收购 Discovery； 美国停发中共四类人签证，引发热议；德州参议员担忧港汇能源在德州建电厂可能是一木马。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通话，拜登重申他强烈支持以色列进行自卫的权利，以抵御来自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导弹袭击。拜登谴责恐怖组织对以色列不分青红皂白攻击，并对以色列境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居社区出现的暴力活动表示关切。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较早时候表示，从星期一以来，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其他激进组织由加沙向以色列发射大约2300枚火箭弹，其中大约1000枚火箭弹被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但是有380枚火箭弹被误射到加沙地带，导致更多加沙平民伤亡。作为回应，以色列已经针对哈马斯和其他激进分子的地面目标发动了1000多次正确空袭和炮击，这些目标往往位于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带、民用地标附近。以色列和哈马斯等组织的交火已造成加沙至少149人死亡，包括41名儿童。以色列有10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星期六有针对性摧毁加沙市一栋12层楼建筑，该建筑内还有民用业务，包括美国美联社总部在塔卡尔的半岛电视台以及其他办公室和公寓。业主收到袭击预警后，所有人都得以撤离。以方说该建筑包含属于哈马斯恐怖组织情报办公室的军事资产。以色列国防军说，在采取行动之前，他们通过电话、短信和投掷屋顶敲击器炸弹方式通知平民，以警告他们这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说，该建筑内有民用媒体办公室，哈马斯匿在这些办公室后面，故意将其当作人盾。而美联社则谴责以色列这次袭击，并要求以方提供哈马斯在该建筑内活动的证据。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星期六宣布，在遭受黑客攻击后，该公司输油管道整个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恢复了对所有市场的服务，包括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维珍尼亚州、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不过在这些市场中的很多地方仍然普遍存在燃料短缺现象。根据 GasBuddy 提供的最新数据，在首都华盛顿 80% 的加油站都没有汽油，在北卡罗来纳州 63% 的加油站仍然燃料短缺，在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燃料短缺的加油站占 40%， 在维珍尼亚州为 38%。 5月7号 Colonial 公司的电脑系统遭到黑客勒索软件攻击，这次黑客网络攻击迫使该公司关闭了约5500英里长的输油管道，并在美国东南部地区引发广泛的原料短缺，在一些州引发了恐慌性抢救。Colonial 公司承担美国东海岸近一半的燃料供应，包括汽油、柴油、取暖油和航空汽油。美国东部时间上星期三的下午5点左右， Colonial 公司输油系统重新开始运营，但是没有立即恢复全面的运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上星期四对 NBC 新闻表示，Colonial 公司向黑客支付了将近500万美元赎金，目前还未清楚这笔交易是何时发生的。这次黑客攻击是由一个名为 DarkSide 网络犯罪集团发起的。 美国联邦政府由能源部牵头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协同对这次黑客攻击作出了回应。Colonial 公司表示，它将投入必要的资源以维持管道系统安全可靠运营。美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电信运营商 AT&T 的董事会成员在星期日举行会议，批准了一项交易，将旗下内容部门华纳媒体与竞争对手 Discovery 合并，以打造一家价值达$1,500 billion的媒体巨头。 AT&T 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宣布这项消息，目前关于交易结构的细节还未清楚，不过 CNBC 援引相关人士的话，交易结构可能会是 Discovery 与华纳媒体所有业务合并，华纳媒体将成为一家由 AT&T 和 Discovery 共同持有的新上市公司。事实上，近年来随着 Netflix 在流媒体业务上开辟出一条新道路并占据主导地位，过去一年半以来，包括迪士尼、苹果、华纳媒体、Comcast 等在内的诸多巨头都争先投入这项领域中。其中 Discovery 在2021年1月4号加入这场竞争，上线了流媒体服务 Discovery 加。Discovery 公司的流媒体服务主导无剧本节目，比如美食和家庭装修，价格方面分成两档，分别是每月$4.99的有广告版和$6.99的无广告版。此外， Discovery 当时还同美国电信运营商 Verizon 合作，为5500万用户免费提供12个月的无广告版本 Discovery 加套餐。而 AT&T 方面显然亦打算抢夺流媒体视像这块巨大的市场，收购 Discovery 就是最新一步。2018年 AT&T 大手笔收购时代华纳，将其改名为华纳媒体。目前华纳媒体旗下拥有 HBO、CNN、华纳兄弟等多个频道和业务部门。最新一季财报显示，整个华纳媒体业务为 AT&T 贡献了大约$85 billion的营收。不过华尔街日报指出，直接面对消费者业务的增长仍然令 AT&T 付出高昂的代价。该公司已经承诺额外投入数十亿美元来扩大电影和电视节目库。与此同时，一些投资者亦对 AT&T 媒体资产的管理以及为完成时代华纳交易而累积的债务有所不满。近日，一位中国本科新生去美国大使馆申请赴美留学签证遭到拒绝。北京咨询机构格外教育于上星期四在微信公号上展开批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亦批评破坏美中两国正常人员交往、不利于美中关系的所谓健康发展。而这一事件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案》243D 条而暂时停发，而学生的父亲是中共公安部现役人员。由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国务卿布林肯依据法律落令暂停颁发 B1B2 和 F1F2 和 J1J2 签证给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共公安部、中共国安部成员、配偶以及30周岁以下子女。另外，包括中共移民管理局官员、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或同等级别及以上的高官、配偶和21周岁以下子女，亦不予以签证。美国此前指责中共利用千人计划胁迫要求留学生窃取美国技术再传返中国。好似上年五月，几名中国学者因隐瞒其军方背景而在美国被捕。此后大约有1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被吊销。有网民认为，去美国留学仍然好重要，这个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有一个美国梦的问题。去美国就是要学习人家的科学技术，比如近代文明的手机、电脑、火车等等。也有很多大陆网民认为，美国的做法还是相当合宜， 既然做了中共的领导干部、党员、政法干部、本人或家属，为什么还要去美国？感到不解，并嘲讽他们去美国还能够对党忠诚。亦有人风趣地说，我觉得美国这样做得对，党政军的工作人员及子女配偶不应该去美国，万一被他们拆反了怎么办？近日，中国上市公司广汇能源在美国德州修建风电厂一事已经越发引发关注。从2015年以来，其子公司 GH 美国能源在德州瓦尔弗德县购买了14万英亩左右的土地，打算建造一座名为南山风电场的基地。据悉，该项目距离美国卢夫林空军基地不足70英里。这座空军基地是美国最大的飞行员训练基地。德州参议员唐纳坎贝尔是反对南山风电场项目的领导人之一。他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该项目已建700英尺高的风力涡轮机，比正常的风力涡轮机高出200-300英尺，而且该项目还计划在风电场附近修建10,000英尺的跑道。而真正令人感到可疑的是，这个风电项目所选择的地点其实是一个没什么起风的地方。坎贝尔说，当你深入观察这一项目时，你会发现它更加似是一座特洛伊木马。据悉， GH 美国能源是中国上市公司广汇能源的子公司，而广汇能源的老细是人称新疆首富孙广顺。孙广顺具有军事背景，在退伍后开始经商，并担任新疆自治区政协常委等职务。反对南山风电项目的人士担心，指全美国能源公司或与中共军队有关联，他们可能会借助这个距离美国空军基地如此接近的风电场从事间谍活动。上年七月，德州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和泰德克鲁兹以及时任德州联邦众议员的威尔克德亦曾联名致信时任财政部长穆努钦，对南山风电场项目提出了类似担忧。议员在信中说，卢夫林空军基地是我们的世界级空军飞行员训练场，其中很多人是未来的 F-35 和 B-21 飞行员。我们担心一个与中共有关系的项目咁靠近这些飞行员训练的地方，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竞争优势和国家安全。